在这里等半天，等等等啊。试着讲一下啊，试着讲一下，我觉得，要有一些，怎么讲，凭信心啊，也不能想太多了啊，对和错都没有啊，不用去太关心啊，关心的看是怎么样来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啊，表明出来啊，因为，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有时候说的太理性了啊。就好像离我很远啊，因为昨天我看到这个题目，第八个题目啊，试一下啊，试一下啊，我在这里等候也就只有这些了啊，就我也把它表明出来啊，表明出来可能会这样讲，对我来讲是不是会好一点啊？启示能否脱离神而存在啊？比如是恩赐啊，圣经还有教义。啊，这些东西都要用另外一个词，不能说，怎么讲，道成肉身，可能要后面说道成肉身会好一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是说，怎么讲，恩赐能不能把子，就是把子给表明出来，把它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出来，可能这样说是不是会好一点？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把子表明出来啊，就这个意思啊。像你的你只是熟悉圣经，但是你对圣经的这个写圣经的这个人啊，你是不是把它表明出来了？而只是圣经啊，那像就像法利赛人那样，他们很熟悉圣经的，但是没有把神的经意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啊，他这个表明出来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耶稣基督啊，这打比方，耶稣基督他就把父表明出来，他把父变成了肉身活出来，就是活在世上。所以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其实就是道成肉身，就是把它显明出来，或者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可能这样我会说得清楚一点啊。那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呢，我们都是要把子表明出来。啊，那门徒跟随耶稣也有3年半的时间，没有办法表明出来，因为没听懂，啊，没听懂，啊，就所以，但是呢，直到圣灵充满，啊，直到五旬节啊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把子给表明出来了，啊，就表明出来了啊，然后就是透过圣灵，啊，就是来显明耶稣在地上。耶稣把父带到地上来啊，向这些门徒啊表明，所以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啊。然后呢，那么呢，这个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还不是说啊，就是怎么讲啊，就像说的像恩赐啊、启示啊啊，或者是说到什么教义啊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是不是能把子给表明出来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活出基督来，活出来，把它活出来啊！就是别人看到你就看到了耶稣，就这个意思啊！看到你就看到了耶稣啊！就是那么呢，我在想，就是就是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说对于等候神的一个认识啊。等候神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他恩赐也好，恩赐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异象啊，你可以就是说，你像每个人他都有恩赐的，你像牧者他有他的恩赐的啊，他们有智慧的言语也是一种恩赐啊，也是一种恩赐啊，像知识的言语他也是一种恩赐啊，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呢？很多人有时候就很容易停留在这里，就是当然我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很大啊，这个启示好像这个启示就也很容易把人蒙蔽，这就是我的灵性了啊，这就是我跟神的一个关系了啊，就掉在这个里面了啊，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不对的啊，也不是不对啊，觉得这都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刚才打个比方嘛，就像我有一个恩赐，我会唱歌啊，这个比方。 大家听到我的歌就觉得特别好啊，就特别好，那么就来就很喜欢唱这首歌啊。但是对我本人不一定认识，我的性情呐、啊，我的那个啊，就像耶稣基督他的性情，他的柔和啊，他的谦卑呀、啊，啊，他的虚己呀、啊，啊，他的爱呀、啊，啊，那么呢，只是一个歌是很难表达的啊，只是你很喜欢，大家呢就觉得这个很好了啊，但是也不能表达我自己。能把我这个小情敏给表达出来啊，表达不出来的啊，那么就是说，那子啊，那我们那个，那就是我就说呢，这个等候神也是这样，我自己的等候神，只是解释一下，就是我到，就是我个人来讲，就是这个等候神呢，它可以带来我改生命改变，这是很吸引我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人都实在是有限啊，但是很想很少，就是说我能把子给表明出来。就像我活在地上，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啊。然后呢，那我呢，我的感受就是说，他可以改变我，他可以让我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的情况下，可以来寻求他啊。然后呢，他可以带来啊，当然也不至于就是说我。接着难处什么？我可以把它表明出来。那表明出来就是把他的性情呐、啊，他的那个啊，你像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像怎么讲？他说到了，就是说他说到了一个答案，答案你的嫉妒、你的尊敬啊，你能表达出来，就是你做任何事情能把子给表明出来。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任何事情是把你的意思给表明出来，但是并不一定是把子给表明出来。啊，那这个给了我们一个等候神，或者从各样的环境里面可以带出来，带出来，就说给你一个目标。当然这是个目标哦。昨天我也是摸着，是不是昨天讲的啊？就这个启示，直到从启示开始啊，直到把子给表明出来，或者是怎么讲？这个这样讲，我看我不知道怎么讲得清楚啊，我不知道牧者能不能听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就是成了肉身了啊，把它表接着启示不断的啊，一个循序，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啊，一个成为我们的目标，使得我们就不停留在一个的或者停留在一个某一个地方，使我们就可以满足了啊，满足了啊，他也说到什么圣经呐、啊，还有教义呀、啊，还有恩赐啊。他只是打个比方，当然有很多，后面还可以列很多出来啊，都不能。那只是说，咱们教育就是你只是把这个教义给表明出来了，但是你并没有把子给表明出来啊，使他成了肉身，让你可以在地上像彼得他们在地上啊，他就是把子表明出来了啊。等到他圣灵充满了圣，所以他就可以把神彰显出来啊，把子给活出来。啊，以及他可以神级骑士啊，遭到任何的逼迫的时候啊，他们就都可以啊，把这个神活生生的，在他们在这些众人的面前啊，使这个无名小卒，使得他们可以把子给表明出来，成了肉身的啊，可以在地上把它活出来，像保罗啊这些人啊，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啊，今天来讲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更多的渴慕和竭力的追求，直到把子表明出来。因为子与父原为一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了父。所以耶稣在地上不断的把他的父表明出来，把他的心意活出来，把他的性情活出来，父啊活出来。那他成了我们生命的榜样啊！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你怎么分享啊？你怎么样来做？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啊，你不管做什么，你不管推动什么或者是什么，YY 平台也好啊，发量成型，我个人就是说，耶稣要成为你的榜样，你生命中的榜样啊，你做任何事情，就是你不管在讲什么，什么样的内容，你是什么心态啊，你总需要走一条这样的路啊，这个路就是什么？就是他成为你的榜样。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我就有时候在想，你不管推动什么，我就觉得那耶稣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来做的？你像他的道路， 啊，你像成功神仙的道路，他的道路就是往下走，啊，然后带出复活来。你从来不破碎，直接就是复活，这个我感觉有一些危险。但是在我们前段时间，我听到我们学校点有一个姐妹啊，很不容易来服侍这其中的一个点，很不容易的啊，但是神呢，就是让她，啊，当然她是一个在人看来是一个很能干呐、聪明呐、很。哎，但是神就是给他一些卑微，以为卑微，其实也不卑微啊，不能这样讲啊。但是他认为的，或者是他认为的，或者我们认为的，也不能这样讲啊。就是说，就是让他往下走，所以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就认为是，其实每个人也没那么可爱啊。但是神就是放在他身边，就是不可爱的啊，让他学会爱。为什么？因为他就有奖赏。真的在天上就讲，你说你天就爱一个天生就很好的人容不容易？其实都很对谁都容易啊。但是神就是带领他走着一条从死到复活的路啊，使得在这个里面他的生命被更新和改变，直到他真实的拥有每一个，尽管人不多，他就真实的拥有他，像母亲一样啊。他就怎么样啊？他就是把这个十字架的这条路啊，借着这条路往前走。往前带，啊，直到他自己打破他各种的极限啊，真实的来洗脚啊，来这样，这也是一种表明啊。当然，这个表明就是说，要不断的直到表明到什么程度，就是人家看见你就看见耶稣了啊。然后，耶稣的性情在你的身上，像谦卑啊、柔和啊、虚己呀啊，他的性情呢啊。知道一种程度啊，所以他也把天国啊神迹，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周末的特会啊，为什么要圣灵充满，要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复兴？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们以往对圣灵的这个充满呐、啊，这个运行呐、啊，好像很多的缺乏吧，像我们真的要珍惜啊，这马上来的这个特会啊，来珍惜啊。我相信也是一个开始吧，使水变酒啊，或者叫什么，叫一个，新皮带也好啊，怎么使得这个全备的福音啊，在我们的当中啊来落实啊这些推动，但是我觉得根子来讲，就是要把它活出来，成了肉身，在你身上就能看到耶稣啊。那平时的操练，我就感觉。就是你是不是活出基督来了，把它表明出来了？这个给我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测试，啊，都是一个测试。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把时间交给，然后我们抓紧时间。好，小红。
哦，好，主，我们赞美你，是的，神呐、啊，我们真的就是为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环境，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啊，借着这些环境，神呐、啊，你是要来炼净我们，真的就是让我们的里面呀，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好的，神呐、啊，是来去除我们里面一切的卑贱的，来去除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就是里面可以在你的同在的里面被蜕变，让我们。里面被蜕变，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自己继续的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加添我们的心力、体力和耐力，更是加添我们对你的依靠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就是得着你那丰盛的生命，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了自由。是的，我们既然呀，在敞着脸来到你的面前，是的，神呐、啊，就愿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就是被洁净的季节，让我们的里面可以彰显出你的形象，就是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象的那样，荣上加荣。哈利路亚，主耶稣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要把很多的祝福和恩典加给我们，主啊，我们在心里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我们渴慕更认识你，更经历你。主啊，你耶稣已经把是父神来表明出来了。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求你开启我们，使我们明白怎么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的生活，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把神的爱得到，而且给出去，主要让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主， 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今天生活怎么样才能在家里或是在职场上，在任何地方怎么能代表你，就是我今天所做的怎么能成为你想做的。主啊，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怜悯我们，主啊，真的是开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清楚。主啊，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你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所想所做所行的。主啊，当我们真的是所做的没有行在你的心意中的时候，求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可以改，可以转向你。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向周围的人来代表你，把你的爱给出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道成肉身给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可以照着你向我们所做的去做，使我们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在我们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往往会偏离这个生命的道，主啊，去追求别的外在的这些事情。愿主来调整我们，主啊，圣灵也来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偏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道的时候，主啊，你来把我们把我们就是拉回到这生命的道上来。主啊，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那荣美的谦卑柔和的性情上面。主啊，把我们从外在的追求，主啊，引到内在的生命的，好使我们每一天能够，主啊，向着这个标杆直奔。主啊，努力的来竭力活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这生命之道。感谢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回应祷告，我们的分享的这个主题还是接续昨天的这个分享啊，就是围绕着这一个启示啊，这一个核心，启示的核心就是启示的核心，就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啊。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核心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这一个核心不是那么容易表达出来的。它可以说是你读整本圣经啊，里面充满着启示。那么呢，它都不一样啊，很少有重复的地方。但是你发现它的共同的地方本质是在，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启示啊，就是也是说话，神说话，神向你说话也是一种启示，神对人说话，对吧？啊，神跟人同在也是一种启示，对吧？这个神借着梦来对你说话啊，神做一件神迹啊，也是这个启示啊，但是。这个启示有各种各样的，一直到新约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各种各样的启示。但是呢，它这个启示有什么共同的核？就是说它的形式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任何启示里面它都有这样一个内核，就是说是神啊亲自主动的在向人呈现他自己，这就是这个启示的这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呢是不容易，就是非常容易忽略的，是不容易把握的，啊，所以呢，我们来，它就是进到约翰福音的钥匙，就是这个关键，啊，进入到约翰福音的关键其实就是启示，啊，如果你不了解启示，你进不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宝藏里面。而我们，在过去曾经有一个花了2年多时间组织讲台传讲约翰福音。啊，我们是很重视约翰福音的，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呢，那一次的传讲对使我们虽然对约翰福音有一些个了解啊，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进到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宝藏里面深水之处啊。它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抓住这个启示这把钥匙啊。但是这一次啊，因为就是这个华亮主经。啊，2年多2年半啊，就是说神带领我们进到第二把钥匙啊，住在基督里面啊，在这个时候神就是说把这一把钥匙交给我们，就是使我们把我们带到 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宝藏的里面啊。所以呢，所以我就，所以这个歪歪成道，这几次都是在讲这个启示啊，这启示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核心，就是启示的核心，就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啊呈现他自己，或者是彰显他自己都可以。那么呢，这一个核心呢，就是说，你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它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非常容易犯一个错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到目前为止，直到最近的时候，把这个启示向我们，把这个钥匙给我来交给我们啊，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来，就是来拿到这个启示这一把钥匙，直到之前，我们也还是就是说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把错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启示呢啊，什么叫做这一个启示？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那么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启示就牵涉到我们信仰的对象，因为神亲自的向我们启示到自己啊，神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么呢，如果你错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你就什么呢？你就拜偶像了，你就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你的这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的这一个错误，因为你错把不是神啊当做了神，你把不是神的事物当做了神，那不就是拜偶像吗？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容易犯这个错误的，你看法利赛人，他就犯了这个错误啊，他就是因为这个，他不了解启示，他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啊，比如说把犹太教把这个传统啊，他就当做了启示，结果呢，他就错过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就错过了圣灵的启示啊，因为他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因此呢，他就犯了拜偶像的罪，就是他也错过了这个救恩啊。这一个错误呢，我们也是常常的，就是落在这个错误的里啊。错把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结果犯了拜偶像的错误。啊、这就是神爸昨天提醒的，我觉得他把这一个要点给提出来了，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教会现代的。都是把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给篡改了，变成了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篡改，这一点篡改有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信的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经，那么有什么不同呢？它的不同在这里啊，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极大的不同，而且可以说是今日教会的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啊，你看他差别在哪里啊？这一个，如果你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经，你的信仰就是一个二手的信仰，跟这一个法利赛人犹太教当年的信仰是差不多的。你信的是一个过去的信仰，历史的信仰，但是不是你现今的信仰，不是一手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啊，你的信仰是什么呢？是透过读圣经而认识了历史当中的这一个圣父和圣子。圣父是旧约里面显示出来的，圣子是新约里面显示出来的。那么呢，你的信仰始终是停留在旧约的时代和新约的时代，而从来没有进到教会的时代和现今今天的生活当中。你的信仰就是一个二手的信仰，就是一个传统，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带来一个危机，带来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说你在信仰告白上面啊，你在口头上面啊，或者甚至你的心思意念方面，你是相信神的，包括圣灵你也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啊，但是呢，你的生活当中却活不出这个信仰来啊，这是今日基督徒最大的危机，特别是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啊，以为我们是信神的， 我们也宣告我们信神，我们也甚至就是就是常常的口里面讲我们是信神的，但是我们却活不出我们的信仰来。神好像并不是天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像是没有神一样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实践的无神论啊。虽然我们可能是理论上面的有神论，但是实践上就是个无神论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啊，这是完全可能的，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好像没有神一样的。我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一切顺利的时候，一切都蒙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口头讲的好听得不得了啊，神真是好啊，我们信神啊，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拿着口罩讲，哎，但是突然医生告诉你得了这个癌症，或者说哎失业了，事业失败了，或者遇到什么一个打击啊，完全就好像是没有神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孩子，完全忘记了，不像是神的孩子啊，不像是神的孩子的反应啊，啊，就是说他遇到真正的考验来的时候，或者是说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啊，不是在这个人群当中，而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私人一个人啊，就是没有在人群的面前的时候，你的那个行事为人表现就好像没有神一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命生活它其实是脱节的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这个信仰的身份不是我们的核心身份，它只是一个表面的身份，我们的核心身份其实是活在一个无神的一种状态里面，实践的无神呢。那么要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它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啊，就是活不出这个信仰来，常常的活出。所以呢，这一个原来这个钥匙就是在启示的里面啊。昨天晚上我在参加一个集社的时候，哎，神突然感动我，我听到大家的见证，听到大家的分享，他们没有讲这些词，他没讲这些词，但是我从他们的分享的里面，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啊，就是说对这个启示也更加的这个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缺少了什么。我发现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就是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仅要相信神啊，而且相信有关神的教义他都认识得很清楚，就是相信神，所谓相信神就是说把有关神的教义都搞得很清楚啊。信仰告白是非常好的，不仅是要相信神，而且要活在启示中，只有一个活在启示中的人呢，他才可以避免这个实践的无神论，就是活的生活行为的表现好像没有神一样，他才能够克服避免这个陷阱。我们不仅要相信神，而且要活在启示中，才可以避免就是这个实践的无神论，就是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的那个陷阱。所以启示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群体的问题是相信有神，很多神有神，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没有活在启示中，常常在生活当中就好像是无神一样的，活得好像是无神一样的啊，讲的好像是有神一样的，但是活得就好像是无神一样的啊。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很多的时候讲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的啊，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呢，在生活表现行为啊，在突然来到临到的事情的时候，在没有人没有当作人群的时候啊，你的表现就好像是无神一样的。我自己反省自己，就是有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的危机。那么呢，最重要的是解决之道在哪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发现了问题，这只是一半，你解决问题的道路在哪里，这个是另外一半，就是启示。这个钥匙其实就是在启示，要活在启示里面啊！ 所以呢，这个因为启示，你要活在启示里面呢，不要又回到这个陷阱里面了。启示就是关于神的很多知识 ，no， 启示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啊，启示不能脱离神自己而存在。你要抓住了启示的核心，如果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的话，那么启示就不能脱离神而存在。那任何一个脱离神的事情，它本身它不是神，因为它脱离了神，它怎么是神呢？啊，所以而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把许许多多，就是说不是神的东西，啊，当做了神，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它的结果就是把不是神的东西当做了神，啊，就犯了法利赛人同样的错误，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当然就是说引入这些概念只是一个工具啊，只是一个工具啊，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啊活出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启示跟启示的中介它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要区分启示跟启示的中介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个启示的中介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神，他只是呢，就是为神啊，来，就是作为神启示的一个工具啊，就是他本身并不是神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或者是教会，我们教会不是神，但是他却是就是一个启示的中介，就是人都可以透过在教会里面能够来认识神。它是一个中介，它是一个启示的中介。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这个启示它是需要透过中介的，启示需要透过中介，但是中介本身并不是启示啊。这些概念当然是你可能刚刚是听起来会觉得很抽象，很不容易懂，但是我盼望呢，就是说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你要花一些时间呢去默想它，直到你哦觉得这个东西成了你一个部分，你非常熟悉了，非常理解了，一讲你就明白了，哎，直到这样的程度，啊，所以呢，因为这些都是关乎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启示的核心，把握这个启示的核心，就是说启示的核心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来呈现他自己，按照这一个核心，那么启示它不能够脱离神自己而存在，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区分这个启示和启示的中介啊，这个启示它是要透过中介的，但是中介本身并不是启示啊。所以呢，你像这个圣经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但是它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权威啊。信仰的权威和信仰的对象是不同的，信仰的权威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并不是神，但是他对于我们认识神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是个权威性的工具啊。他是一个启示的中介，而且我们要理解他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教会他也是启示的中介啊，神也是透过教会让我们来认识神，但是教会并不是神，教会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它是启示的中介。那么呢，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个圣经它的重要性，它为什么重要，它为什么圣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么重要，但是它再重要再重要，它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它不是神，它是一个启示的工具，它是一个中介。就是它的特殊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它记录了原初的启示啊，原初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的启示和新约的启示啊，旧约的启示和新约的启示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原初的启示，而圣经呢就把原初的启示记录下来了，因为这一点它就是非常的重要，它成为我们认识神的第一的那个中介， 可以说他是我们把圣经当作我们信仰的这个最高的权威，就是这就是原因是这个，就是说他记录了原初的启示，是成为我们认识神的第一重要的中介，他是这个，但他本身不是神，他是启示的一个记录，他是记录了成文的启示，我们可以说啊是这样，可以这样讲啊，成文的启示或者成文之道啊，教会啊它是它的重要性，就是教会也是启示神的一个中介，一个启示的中介啊。教会为什么也重要呢？啊，我们发现教会对于这个我们认识神，它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神是透过教会来启示啊。原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跟圣经不同，教会是神启示的，就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一个母语环境啊。你在这个母语环境里面，你就比较容易领受到这个启示啊。你脱离了这个母语环境，你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你很难领受启示。就像我们成年人学外语，你很不容易学好学到教，但是这个孩子，你看我们的孩子，你有哪一个没有轻轻松松的就学好了这个语言的？几乎你找不到啊。他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个母语环境里面，他就轻轻松松自自然然的就学好了这门语言。我们的在这个信仰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我们在这个教会这个母语的环境里面，你就很容易就领受到启示了啊。但是这个母语的环境呢，它也有程度的差别，就是越是一个行道的教会，它就越是一个好的母语的环境，它越是一个不行道的环境啊，教会它就越就是说不是一个好的母语环境啊，它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要了解启示啊，一定要区分启示和启示的中介是不同的。那么呢，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他们是神。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啊。所以你要区分启示和启示的对象啊，启示的中介，你有一个最好的检验，告诉你怎么样区分，就变得不复杂了。就是他是不是能够讲啊，他是神，你能够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他是这个启示，他是神，他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比如说圣父，你可以讲圣父是神，哎，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啊。那么圣子是神，他这个是对的。圣灵，但是你能够讲圣经是神，教会是什么啊？同样的，你也不能够讲，就是说这一个圣经就是启示，这个教会也是启示啊，不是的，它是启示的中介。它凡是不能够讲是神，它都是什么中介？他记得你记得这句话啊？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是天父的启示啊。我们也可以讲圣灵是神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启示，我们可以讲这句话啊。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讲这一个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严格的来讲，他不能够这样讲。我们严格的讲是圣经是启示的中介啊，所以呢，启示和启示的中介就可以这样分，就是说你一样东西它是不是神的，是不是启示，你可以来检验一下，你可不可以讲它是神？如果它不是神，那它不是启示啊，它只是启示的中介啊，我们要区分。但是呢，这个启示它是离不开中介的，脱离了这个中介啊，脱离了这个中介，那么呢，这个启示就是说它是一个有非常危险的一个启示，而且呢不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和这个危险性啊，就是重要性下降，危险性提升。所以启示它是离不开中介，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启示的中介，第一中介就是圣经，但是它只是我们的中介，不是启示本身。我盼望分清这个概念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不会把中介当做了启示。如果你把中介当做启示，你的信仰只是二手的，你就活不出这个信仰来。所以我们要活在启示当中， 所以呢，虽然我们启示离不开中介，但是我们不要把中介当做了启示，避免这一个错误，是我们就是活在启示中，进到约翰福音的这一个宝藏里面的一个关键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谢谢，谢谢卓爸的教导，非常非常清晰，跟我们对对这个认识启示啊，神的启示啊，就是对神自己的启示和神启示的中介媒介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当周爸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啊，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5:39-40啊，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啊，或者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其实这一两节经文，其实我相信我的理解就是主耶稣其实就是在啊，在提醒当时的人吧，就是提醒他们，他们也许很重视圣经，很查考圣经，但是圣经却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就是说圣经它是一个地图也好，或者是一个导引也好，或者是一个导游也好，或者是叫地图也好，它是把你导向耶稣的。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导引它要把我们导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因为只有耶稣他才可以给生命。那这个是我啊一个感动哈，这个经文，那这个就是特别的在这里讲到了圣经和耶稣的关系，或者是圣经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的确实有一种倾向，有一种倾向将圣经来取代神。啊，这样的，这个好像很尊重圣经啊，对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视，非常的尊重，应该，诶，这很容易，它很容易让人觉得没问题啊，重视神的话语啊。但是这里头还是也有一个巧，它这里头也有一个，也有一点点，就是说旁通，就是说什么呢？它其实好像是一个好的旁通，是一个好事，怎么好像导出一个。最后导出了并不好的结果，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真理的东西啊，它就是差之毫厘啊，它最终会导致失之千里。从重视圣经来讲，这个是基督教啊基督教从天主教出来以后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就是非常好的重视神的话语，是基督新教的一个好的成果。但是他不小心也会走到一个地方去，就发现用圣经来取代了神自己，就发现可以用圣经来，就是圣经来进入信仰，然后待在信仰当中，但是确实不对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去发生关系，发生一手关系和连接。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把圣经甩开，我们去直接去跟神来认识啊，那当然这个也很危险，这个就要唯灵论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个所谓的第一手的那个神是真的三位一体的神呢？所以圣经它其实给我们一个有一个基础和保障，它是一个基础，是个导引啊，然后再来跟这位又真导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去认识这位神，跟这位神建立一手关系。我想把圣经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非常的正确，就周爸刚才讲的，圣经是我们的一个中介，而且它是我们信仰的权威，而且是应该把它叫第一权威，最高的权威，而且我感觉是应该是无误的权威啊，圣经是无误的权威。那这个呢，它就像一个介绍信啊，介绍一个人啊，这个介绍信一定没问题，你就看这个介绍信他介绍的没问题，你相信好了，它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一个荐信或者是一个介绍，就是把我们介绍到神那去，把我们导引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你知道现在在基督教会里面，它这种小小的偏差呢，他很 trick，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 因为他重视，他喊重视神的话语，重视圣经，你不可能指，你不能说他是错啊，你不能指出他的任何问题来，但是他结出的果子，他就如同这个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一样，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其实拿着地图了，他就是没有去走向沿着这地图走到那个目的地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他应该说走了一半了，他其实已经走上正道了，但是可能没达到目标那去，就很可惜。应该比天主教这一点上是应该是一个进步，是一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归正，但是呢他还继续要往前走，走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你必须要靠圣灵。所以你就不可能是抵挡圣灵的，如果你要想跟又真又活的神去建立关系的话，你不可能排斥圣灵的啊，你不可能在你实践上去离开圣灵的啊，没有圣灵照样过，没有圣灵照样信，没有圣灵照样建教会，没有圣灵照样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那种信仰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现状，就是实践上的无神论，或者叫实践上的跟神没关系啊，跟圣经是有关系，但是跟神没有关系，或者是跟历史当中的神是有关系啊，跟故事当中记载的神是有关系，但是与你现今的神没有关系，现在又真又活的神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个二手关系。所以透过圣经建立的跟神的关系，它确确实实是个二手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回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话，我们就会把圣灵就会很重视了啊，就不可能把圣灵抵挡掉啊，就是整个现在有这么邪乎的事，就是把圣灵完全抵挡，这个简直是不可理喻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所以很感恩，所以这就是现在为什么现在在圣灵当中运行的人居然遭到了极大的压迫和抵挡。就用罗保罗牧师的话讲，就是说按照圣灵来运行的神的仆人和牧者居然在教会界没有话语权，他几乎把你的话语权全给你剥夺了。他说他只要用一个词给你往身上一贴，你是灵恩的，不用再说任何东西，这个人就已经打入死宫了，没有人再去理他了。因为整个的教会界的文化就是不需要圣灵啊，只要圣经就可以了啊，他这形成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话语体系、舆论体系基督教文化环境，它形成一种错谬的，或者是很诡异的，就是很 tricky 的一种文化氛围。他就认为你重视了圣灵就一定不重视圣经。哎，居然有人，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遇见神特会，他其中有一个人，他应该是归正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讲圣灵，他说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圣经。哎，我说你这个理论是从哪来的，你这个概念从哪来的，怎么好像一重视圣灵就一定等于不重视圣经，我说你这个概念从哪来的，重视圣灵就一定不重视圣经。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结论从哪来的，重视圣灵等于不重视圣经。嘿，我就说你这个奇谈怪论，你这个结果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哎，但是他信以为真，他就认为他不知道从哪教导，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就是现在的一种基督教文化，就是你只要是重圣灵，他马上就一概念就自动化等号，这个人他一定不懂圣经，这个人不重视圣经啊，这个教会是不重视圣经的。我说你怎么知道重视圣灵的教会就不重视圣经呢，你这个结论从哪来的。我告诉你，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歪僻的教导，就给他们这种错误的，就是凡是只要你重视圣灵就一定不重视圣经。我说 no， 你这个是错误的啊，非神心念。也许有一些人重视圣灵，他确实可能不重视圣经，那我也说你重视圣经不重视圣灵，他更大的问题啊，重视圣灵不重视圣经，那确确实实是个问题，那你要去纠正这种重视圣灵不重视圣经的那一类的人， 那是对的，但是你不要以为百分之百的重视圣灵的人就一定不重视圣经。初代教会都非常重视圣灵，他是不是重视圣经？他非常重视圣经，他写圣经的，初代教会写的新约圣经呢，他怎么可能不重视圣经？所以呢，这种啊，就是很多外面很多的这种谬论在传，或者是人们在信，这个话语权早就被丢失了。就是顺着圣灵运行的神的仆人、使女和牧者，在网络上到处被打压，那个而且是主内的，全是主内的家人们，那些弟兄姐妹们打压、批判，然后那种摧毁，就是这样子的。当然有仇敌的工作，但是呢，教会里面已经形成这种舆论，这是叫舆论环境，就是话语权完全丧失。就是这个我是感觉到神确确实实好像在使用神的仆人罗宝罗牧师，他说他自己讲啊，我是在抢夺话语权，为那些在顺从圣灵运行的神的仆人使女们抢回话语权。那当然他认为他也宣称他是圣灵要他这样做。那我不说这些，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在加恩教会这一点上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呢，我们在真理上是非常清晰的，知道真正三位一体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们在实践上呢，确实还是有差距。啊，在实践上我们跟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连接呢，它确实还是有些差距。啊，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啊加强。啊，今年神其实住在基督里，或者是叫圣灵的高抹、圣灵的运行呢，确实是在实践上来加强的。啊，改变我们这个实践上的这个啊瘸子。或者是单翅膀，在实践上是一个弱的啊，我们是实践的有神的是弱的，我们真理上的有神，这个真理是相当平衡，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这一位非常宝贵的啊周爸，他在真理上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相当平衡而完整。那我们确实是有人认识到我们的短板，我们的认知其实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确实信主时间很短，所以呢在实践上呢确实有差距。那我们要清晰地认识自己，既不要把我们有的长处也把它抹掉，也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这两样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确实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确实看准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不能否认，也不能随意把它丢掉啊，把它轻看也不需要。那我们神给我看到，让我们看到的短板，那我们也要来勇敢地承认，谦卑地承认，那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群体，神才可做。我相信神一定会在2019年通过现在即将来到的两场大会来解决，来弥补我们在实践上的经历，那又真又活的神会产生极大的翻转作用，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菲拉铁会团队已经到达我们当中，相信从礼拜四开始我们就开始这启动这一点，我们会大大的领受这份恩膏，因为我们预备了心，也预备了真理，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啊，他们带来的正是我们缺乏的啊，我们他们不是完人，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正好是我们缺乏的，这一点我们是认同的。所以愿我们一同来领受，愿神祝福。祝福我们整个周末的大会，感谢主，阿们。
真是非常感恩啊，我们牧者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我听了以后呢，我一回顾我们走进加恩教会，真的神一直借着这种平衡的啊带领，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靠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啊，然后我们圣经是中介啊，教会是中介，但是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心里边呢确实它就在真理上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就不容易被迷惑啊。要不然我记得我以前接个牧者，他是到别的教会讲道，那接他那个人呢就告诉他，你千万不能讲圣灵啊，在我们教会啊。但这个牧者说，那我们讲什么呢？他的意思就讲圣父、圣子、圣经，所以这个就是偏的邪的了啊。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成为根基非常宝贵啊。但是呢刚才牧者也讲到教会的重要性啊，我们一想生命成长，我想 要借着教会，教会给我们很多让我们所领受的所学习的神的启示，要从教会里边啊，因为我们是肢体啊，神是教会的头和身体，我们在这么在这个身体上我们怎么成长顺服圣灵啊，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啊。说我在想这两天听牧者的分享，讲到约翰福音，就是讲啊主耶稣啊将神的形象荣耀啊彰显出来，道成了肉身啊。那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的门徒啊啊，那我们有没有主的这样的性情？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你狮子给我们做了榜样，说你要学效法我啊，柔和谦卑啊啊，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但是我们说心里话，现在呢，我们都懂这些道理，都懂这些真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没有活出来啊。所以说刚才周爸讲到，神是向我们显现的神啊，启示的神啊，不管借着他的话语，还是借着梦中，还是借着各种的环境，他是谁？因为他是活神，住在我们里边，每时每刻都向我们彰显。就是我们里边有没有这样圣灵的一个感动啊？那我记得我刚信主前那个组长就说，神要向你说话。我心想，神能向我说话，那确实是一点点都不理解。但是真的，当我们有个专心啊，所以这两天所教导专心，不要心怀二意啊，那神就是向我们说话啊。所以说神都是借着一些神的话语，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圣灵就有这个能力将神的话产生能力啊，改变我们啊。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神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现在我们怎么能更加的专心啊，因为心怀二意那个什么都得不着。这是我刚信主前信主的时候，神就借着雅各书告诉我啊。但是现在慢慢的偏离，因为我们里边失去了这种单纯的心，领受的心啊。慢慢我们里边真是很多的拦阻残垒啊，所以现在就得呼求神啊，借着现在神的带领，要被改变啊，要被改变。所以我现在只能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明天晚间就是罗保罗牧师的特会，我相信我们五月份这个特会所有来的讲员，还教会的那个特会的带领，都是神精心早已安排的。那就是让我们怎么有一个领受的心啊？神说这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啊。那我们今天要有这个信心盼望啊。要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要有福星啊，要有圣灵的浇灌啊。昨天我们祭十二分享啊，我们看到许妈妈前天药城走了13圈，那是高低不平啊，但是神都给我们铺平了啊，就是一切的拦阻，借着我们那天的祷告，都给我们真的叫我们进到福星得胜的里面。徐妈妈分享就是说，她走了这么的80多岁的人确实不太容易啊。那有的我想我腿现在还有点疼呢，但是她依然可以坚持下来。那我们昨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看到这个主的心腹，他有个专心，任何事情都不能拦阻他啊。但是要借着教会的带领啊，教会任何的带领，他要真的像小孩子一样这样领受啊，这样跟随，那他就不同，真在他的身上看到如鹰返老还童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有钱都忘了。好，感谢神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迎接这个大复兴啊，神迹奇事变酒。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啊，谢谢牧者们的开启，谢谢今天周爸给我们啊非常清晰的这样的教导。就是我们的神是彼此启示的神啊，圣子启示圣父，那么圣灵来启示圣子和圣父，所以非常的感恩。那么圣经呢，作为神的话语呢，是我们的中介，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者，其实都是啊，我们去认识神，更多的去体会神，看到神，经历神，这样的中介。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阿们。我打个比方吧，就是说 就是说点就是打个比方，就说好像是我们的人生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旅程啊，生命旅程啊，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探险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探险的过程。我们至终是要进入到一个像我们中国古人讲那个桃花源那样的一个地方去，但是你要去到这个桃花源，路途当中有很多的险滩，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我相信就是我们的圣经啊，这个圣经呢会带领我们啊，我们一步一步该怎样行，因为它里边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启示，有神的亮光，有神的开启在其中，我们来跟随。那么到了一些比较困难比较危险的地方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当地的很有经验的导游啊，或者叫向导。那么这个向导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教会或者是牧者。那么在神国当中，在神的里边有经验，有教训，然后有开启，有启示，有亮光，可以带领我们比较顺利的经过那些险滩，那些危险的路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在这个探险的路程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一定可以到达那个桃花源去。第二呢，我们就是要有实际的对我们这个中介的这些信心，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向导，对我们手上这本圣经这个地图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这个地图不会错，不是一个错地图，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向导是有经验的，是去过的，是有经历的，然后呢他可以带领我们一直往前走。那么也包括我们在这个这周中明天晚上就要开始这个特会，我觉得都是神在带领我们，神他把这个有经验的向导放在我们当中。刚才孙爸也讲说，他们所有的就是这个腓拉铁非教会他们这个团队，他们所有的是我们现在可能正缺乏的，是我们正要学习的，是我们正要去领受的，那么神就差遣这样的团队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还是要还是强调那句话，我们要就是一边我们要有那个对远处那个桃花源的盼望，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前走。那么我相信这每一步往前走的过程，就是我们在接近神给我们所预备那个美好天国的那个路程当中的每一步。所以在这个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经历喜乐，预尝天国的美好，也会经历到一些难处，也会经历到一些波折。所以呢，不管怎样讲，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带领，对远方有信心，对我们身边的向导有信心，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踏实的跟着往前走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天天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也天天浸泡在神他给我们的开启里面。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行道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路。所以感谢主，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要按照先知的名来接待他，我们就必得先知的赏赐。所以我们按照有医治权柄的仆人的名去接待他，我们就必得那医治的恩赐。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好，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我想主爸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就是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信仰这个启示啊，中介啊，信仰的这个启示的内容啊。虽然我们平常呢不太用这些词来表达我们的一些信仰的状况，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实际就是我举例哈，就是说刚才周爸讲到说这个这个启示哈，启示的中介跟启示本身不同，因为中介大部分的中介哈不是启示的对象内容本身，它不是神，但是透过这些中介可以认识神比如说教会哈是启示的环境，圣经本身它是一个权威但是道成肉身的启示耶稣自己呢，他为什么是登峰造极的启示呢？因为他既是启示的这个中介因为透过他来认识神，他又是启示的内容，就是对象，因为他自己是神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跟这个其他的启示，圣经啊、教会啊、历史啊，这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那么我们的信仰，那现在那讲到我们的信仰呢，是有中介的一手信仰以前我们好像是上过一个课吧哈，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是有中介的一手信仰。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一点的认识和实践的话呢，就会避免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中介的本身 他要进入一手啊，不要停留在中介的本身。那这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感受到爱心，也看到了一个行道的环境，也听到了关于神的教导，也听到了很多的见证，非常的喜欢这个环境。但是离开这个环境，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这个人跟神的关就是跟人呢完全不一样，他的信仰的实践就打好大的折扣。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停留在包括依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的信仰基本上是由教会来支撑的。那么他教会没就是在他的里面，教会没有达成让他来认识神、建立一手关系的中介的这个效果。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反而是他是在这个依赖在这个中介的里面。那比如刚才我们讲到很多圣经啊，就是我们读经，我们背经，现在很多的敬虔操练都非常的棒。但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圣经是这一个媒体，一个中介啊，是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神，与神建立一手的关系，那么这些字句和知识就是它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呢使人增加这个骄傲啊等等，这些使得也达不成我们去认识神成为一个花园成为一个情书成为一个我们跟神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中介。所以这个信仰它一定要达成一手的信仰，我们要很好的使用这些中介，我们很好的在信仰的环境中使用圣经等等这一切来达成一手的信仰。但是呢，如果没有中介，有的人说我不需要教会这个环境，我坐在家里依然可以信主啊，神是直接对人讲话的呀，圣经也很轻视直接跟神来连接是的。但是没有中介呢，就是很危险，他容易进入神秘主义啊，个人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啊，甚至会进入到旁门歪道，因为没有这个权威性的中介来为你来把关和指路所以没有中介是一个很骄傲，就是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了所以信仰是有中介的一手的这个启示那我昨天刚好读到一小段尼陀生弟兄的一点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刚好呢是有一个说明就是不是一个说明，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如何刚才我们讲到说一个教义能够比如说圣经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真理、知识和教义，教义怎么样能够成为个人的启示，使我们透过一个神的启示呢经历到教义中的神那么说我们经历神或者神开启他自己，那他也开启他的属性，开启他的作为，或者透过他的作为开启他的属性就是那么我们要经历到这个神的作为成为我们的主观的经验，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个神神的属性，神自己。而且还有一个效果，他不仅经历到神，而且这个启示他能够改变生命，就像刚才孙妈讲的，生命改变了，彰显了耶稣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在教义如果成为启示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都有经历。但是他这个描述比较我觉得蛮生动的，他讲到他这个尼陀生他自己就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里面说信徒的旧人跟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但是这个经节让他困惑了很久，从1920年到27年他越看自己是死的，就越清楚自己的旧人活得很好。但是呢他就在27年的某一天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进食祷告，他为要能够得着这个启示来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那有一天他就突然蒙了光照，这个启示就临到他他原话就是说，他说我记得有一个早晨，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早晨，我在楼上坐在这个书桌前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刹那之间我就看见了，我看见我与基督的合而为一，我看见我是在他里面，当他死的时候我也死了，我看见我的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不是将来的事或者要努力的事，我的死就像他的死一样真实，当他死的时候我是在他里面，整个问题向我开启了。由于这个发现，我的灵里快乐的几乎受不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着说，赞美主，我是死的，对于我这件事是如此的真实，我想走遍上海的街道大声喊出我所发现的这个消息。从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从未有片刻的时候曾怀疑到那句话的真实和决定性，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想这是一个启示从就是把教义客观的事实成为人的主观的经历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描写，就是 圣灵啊，把神自己啊和他所成就的事情，比如说同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主观经历，而且这不是一时的感觉，因为他说从那一天起啊，从未有片刻的怀疑，而且他就活在这个启示中间，所以他不仅经历到这个教义中所讲的神自己，也生命改变啊，他持续的相信和活在这个启示所带来的这样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同钉十字架的方面就彰显出了耶稣，耶稣就从他的耶稣就在这个层面的生命中就是被活出来，被彰显出来，所以我想这样的启示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是神做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有个渴慕的心，要得到这样的启示，不只是在头脑中去思考这些真理，而是从圣灵把这个真理启示到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到，而且使我们可以持续的活在这个启示当中。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我把时间给那个孙牧师。